陛下早安。昨天大败亚沙龙和他的军队，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奇妙大胜利。现在不正是我们护送你回耶路撒冷和王宫的好时机吗？
月牙，我正在考虑呢。那么多人跟从亚沙龙背叛我，我想除非老百姓表示真正要我再做他们的王，否则我不太愿意回耶路撒冷。这几天听到什么新消息没有？
陛下，你决定有百姓请你后你才回去再做王，这个想法是对的，是聪明的。我刚听到以色列人中间都这么说，这些年来大卫王曾救我们脱离许多敌人的手和非利士人的手，现在却为了躲避亚沙龙他逃走了。既然我们所高的亚沙龙如今死了，那我们何不再请大卫王回来呢？
这话是以色列十个支派说的，还是我自己犹大支派说的呢？
是那十个支派说的。
哦，是这样吗？我想先写封信给那两位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。
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还在这里，他可以送信去。
大卫给祭司的信中这样说：为我向犹大支派的长老们说，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请王回宫，而你们犹大人为什么落在人后还没有表示意见呢？你们是我的弟兄，是我的骨肉，为什么在别人后头才请王回来呢？也要对亚玛撒说，你是我的骨肉，我必让你代替约押当元帅。大卫用这些话赢得了全犹大支派的人心，于是犹大支派回答说，欢迎我王和跟随你的人都回来。这样大卫和跟随的人便动身回耶路撒冷，同时犹大支派的长老们和许多人民都到约旦河边迎接王过河，护送他回耶路撒冷王宫。
大卫夫君，你看有好几千人从耶路撒冷来到约旦河边欢迎我们呢。
对，我也看见了，有些人还过到河这边来欢迎我们呢。
哎，你看跑在最前头那个人不是便雅悯人示美吗？上次我们逃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还在山顶上高声咒骂我们。
爸，他还朝我们丢石头呢，你记不记得他说，去吧去吧，你这流人血的坏人，你糟了流人血的人。
是，所罗门，我记得。
爸，我还记得亚比筛求你准许他去砍掉那个人的头，可是你说不，随他去吧，也许耶和华会因我今日挨骂受委屈而好好的报赏我呢。
就俯伏在大卫王面前，
我主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仆人行悖逆的事，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于我，请别把我的话记在心上，请忘掉他。你的仆人知道犯了罪，所以今天在便雅悯全家族中我第一个跑来欢迎我主我王。
大卫舅舅，示美这个人不该处死吗？他咒骂耶和华的受膏王是该死的。
亚比筛，你要给我制造麻烦吗？你不知道我现在是以色列的王吗？今天没有一个以色列人会被处死的。示美，你起来，我向你起誓，你不至于死。
另有一个勉强骑上驴子来欢迎大卫王的人，就是约拿丹的瘸腿儿子米非波设。他外表消瘦又不整洁，可是看到大卫王很兴奋。大卫一直相信洗巴的谎言，不知道实情。
米非波设，你怎么没跟我一起走呢？
我主我王，你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我叫人备好驴要跟你一同走，你知道我腿瘸行动不便，不料我仆人洗巴故意为难，使我走不成。 他还在你面前说我的坏话，毁谤我。自从你走后，王啊，我就一直十分痛心，不能好好的吃饭，不能好好照顾一双残脚，无心修面整容和洗衣服。
啊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。不过我已经说过，你和喜巴平分产业和土地。
我主我王，既然你已平安回宫，土地和产业都让喜巴拿去了，也没什么关系。
大卫在马哈念的时候，有一位老富翁巴西莱曾带了很多食物来慰劳大卫和军队，现在他又来要送大卫过约旦河。
巴西莱，我很感激你对我那么好，现在请你跟我去耶路撒冷，我会照顾你的。
不用了，现在我已经80岁了，还能再活多少年呢？让我跟王同去耶路撒冷，我还能品尝美食，还能欣赏男女歌唱的声音吗？仆人何必去拖累我王我主呢？仆人只要送王过约旦河就心满意足了，求你准我回家，好将来死在本城，葬在我父母的墓旁。
但我总想对你的仁慈有所报答。
我儿金罕在此，他可代替我领受王的恩待。
好吧，金罕，你跟着我好了。
大卫和巴西来亲吻，为他祝福，然后那老人就回家去了，留下金罕跟随大卫王。
爸爸，他们在争辩些什么？他们在生气吗？
所罗门，其实啊，没什么重要的事儿，只因为犹大支派最先来接我们回王宫，所以以色列的10个支派就很不高兴了。犹大支派的长老们说，我们同是犹大支派的人，所以他们该先来。那10个支派的人说，他们10支派占国中10份，犹大只占2份。总之啊，他们双方都争着要送我回耶路撒冷。
在大卫王回耶路撒冷的途中还有麻烦呢。一个名叫示巴的恶人忽然吹起号角，叫大伙儿别跟从大卫。他起先很成功，有很多人听他的话，但结果自己也躲进城里去了。约押的军队来了，就把城包围起来，要用大铁锤把城墙撞倒。这时一个聪明的老妇人在城墙上叫道：
听啊听啊，叫约押来听我说话。
好，我们去请约押来。
你是约押吗？
我是。
求你听妃女的话。
我在听。
我们这城的人是和平有忠厚的，你为什么要毁坏以色列中的一座城和一位母亲呢？
我绝无意毁坏城和任何人，只因一个叫示巴的人举手攻击了大卫王。你们只要把他一个人交出来，我们就撤退。
那人的头必从城墙上丢给你。
于是那妇人去跟城内长老们商议，大家就听他的建议，砍了示巴的头丢给约押。约押就吹号角，众人解散各自回家，这样就免了一场流血事件。